好，感谢主，感谢主带领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啊，在这些美事上面，特别是敬拜我们上帝的美事上面，我们可以有份。好，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好也要去借着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敬拜他，在他的真理当中，我们来敬拜他。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先这个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的软弱不能胜过你的恩典，相反，你的恩典和真理一定带领我们走出软弱，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你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越明白你至圣的真理，我们心灵就越得以自由，我们就越知道如何去行，如何去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也就是与我们最有造就的生活。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分享，我们说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叫五种祭。好，五种祭，那么大家还是翻开出埃及记29章。好，出埃及记29章，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好，出埃及记29章，我们来读从38节啊，我们读到这个29章结束的46节啊。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好，我们来读，好，出埃及记第29章38到4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29章38到4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1/10，与捣成的油1/1调和，又用酒1/4作为奠祭。
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数字和奠祭的半里，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弟兄姊妹，那感谢主哈。那么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的经文，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的，就是我们分享什么呢？我们分享过圣洁的祭司。好，我们分享过圣洁的祭司。我们看到其实，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关于得救。其实得救，很多人以为说我就是出死入生，其实得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跟上帝的圣洁有份，被上帝分别为圣，对吧？然后我们上次还特别讲了，就是你看到祭司的高丽，那么他要怎么样子呢？他要用水洗身，对吧？他要穿上圣袍，然后他要被圣油所膏抹，然后还要有祭牲的血弹在他身上。那么这些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去认真去思想。而我们说，当祭司被高丽以后要干什么呢？要去做圣洁的侍奉。 那圣洁的侍奉，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圣洁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紧箍咒，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那么我们既然讲到我们的这个祭司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祭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做圣洁的祭司有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祭司被高立的时候，其实用到了四个祭。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有五个祭，好，他有五个祭。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去思想这些祭都有什么意涵，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思想。比如说祭司的高立里面有赎罪祭，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那么还有一个祭在我们这里没体现，就是叫赎愆祭。那么讲，我们回头也会跟大家讲，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把这个呢，我们放在一起来讲。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关于五种祭呢，我们不能一次全部讲完，所以我们只能讲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讲。第一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去看一看献祭为中心的生活，献祭为中心的生活。第二，我们看看这五种祭当中，我们是按照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里，我们先看看赎罪祭，然后我们再看看燔祭。我们今天集中在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献祭为中心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先看看献祭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说，当我在你们当中设立了祭司，当我教了你们该如何献祭以后，以后每天你们都要在坛上献祭，早晨献一只，晚上献一只，这是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其他的献祭。所以献祭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常做的事情，天天不停都在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伯来书讲说，从律法和福音对比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之下不断的献祭，因为律法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福音里面基督献了几次祭啊，弟兄姊妹？一次。在哪里献的呀？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基督献一次就 OK 了呢？因为他一次就叫我们得以完全了，对吧？这是从律法和福音对比的角度去讲。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天天献祭，他还有重要的意涵。什么重要的意涵呢？就是让我们知道献祭的重要性，让我们知道以献祭为中心的生活，它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下面，上帝把十诫赐给他们，把圣约赐给他们，然后就开始教导以色列人，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开始过天天都要献祭的生活。所以献祭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说，我吩咐你们怎么献祭，然后你们开始献祭的生活以后，上帝就应许说，我与你们相会，我与你们相交，我常常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对吧？所以你就会看到献祭其实它非常的重要。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献祭是什么呢？献祭其实是我们灵性刚强或者软弱的指标。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去讲，你去看圣经，献祭什么时候开始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才有了献祭呢？不是的。你注意哈，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有没有献祭啊？没有。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他们先生了两个孩子，分别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一大儿子叫什么？该隐。二儿子呢？亚伯。该隐和亚伯的时候就献祭了，阿们吧。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就是因为亚伯是用羔羊献祭，该隐是用麦子献祭，上帝悦纳亚伯的祭，然后不喜悦该隐，因为该隐是用行为功劳在上帝面前邀功，而亚伯是谦卑在上帝面前，所以上帝喜悦，然后该隐就生气，把他的弟弟亚伯就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而且一杀就杀掉人类的多少啊？四分之一。因为全世界那时候四个人，对吧？死掉一个，四分之一，这是世界大战，真的是世界大战。但是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献祭了，所以亚伯表现他信心的方式是什么？献祭。阿们吧。我们看到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先祖叫挪亚，大家还记得吗？挪亚造了一个什么？造了一个方舟，然后他一家还有各样的动物都在方舟里得以存活。你知道挪亚他们一家从方舟里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献祭。他们一出来不是说，哎呀，我们出去看一下，我们旅游一下，我们转一下，没有，他们一出来就在上帝面前献祭。阿们吧。挪亚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什么？亚伯拉罕去到哪里， 就建一座祭坛，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献祭。阿们吧。然后我们说亚伯拉罕之后，像他的儿子以撒也是这样子的。雅各曾经逃避他的哥哥，跑到伯特利头，半夜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有什么？有天梯，有神的使者在天梯上去下来。然后雅各早晨醒过来，然后说，哇，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干什么？他就把他枕的那个石头竖在那里，然后浇油在上面，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他那个时候没有羔羊在身边，他就在上帝面前用石头来在上帝面前献祭。阿们吧。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就是上帝呼召出来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刚才讲到雅各，雅各后来年老的时候，因为他一直以为他的那个很可爱的最好的最近前的儿子约瑟死了，后来约瑟派人来去接他，然后告诉他的哥哥们，让他们知道说，我不单没死，我在埃及做了宰相。然后雅各就急着要去见他这个儿子，对吧？但是你知道雅各在见他儿子之前做什么吗？他也是献祭。他在去见约瑟之前，他向耶和华献祭，然后耶和华跟他说话，告诉他说，你放心的去吧，你去埃及吧，你去到埃及，我告诉你，约瑟必为你送终，你只管去。所以雅各是跟上帝献了祭之后，他才放心的全家人下埃及，你看到吗？所以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当以色列人下到埃及之后，我们去注意，你去读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不献祭？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不献祭？没有献祭了。所以摩西，我们一直在学出埃及记，摩西去跟法老去交涉的时候就说，请法老做什么事情？请你许可我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干什么？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摩西提的要求是这个。这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这是上帝吩咐摩西这样跟法老讲，说你们以色列为什么要出埃及？你们为什么要出埃及？难道仅仅因为在埃及你们做奴隶，所以你们做得很辛苦，所以我要出埃及吗？是因为埃及人对我们不好，所以我们就出埃及吗？他说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埃及？因为我们要向耶和华献祭。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这些信心伟人，个个都是献祭的，个个都是筑祭坛在上帝面前献祭的。而以色列人，我们相信他们下到埃及那430年是没有献祭的。而以色列人在埃及那段预表什么呢？就是预表神的百姓被世界压制的阶段。当然有上帝的恩典，他们在那430年中从举家70多口人变成了几百万人，这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吧。但是在埃及那些年他们没法献祭，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出埃及，出埃及干什么？在我面前献祭，你们要来侍奉我，你们要在我面前献祭。所以我们要看到，所以献祭重要不重要呢？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献祭是灵性刚强或软弱的指标。弟兄姊妹，当你的家庭祭坛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的家庭才是刚强的。当你的职业职场祭坛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的职场生活才是得胜的。你知道我说的祭坛建立台什么意思吗？不是像那些外邦人，你看外邦人有些公司摆一个什么关公是吧，摆一个什么招财猫，然后在那说啊，我们要发财了，我们公司要什么。我们说不，我们不让他们摆这些，我在我公司我摆个十字架，我摆个什么耶稣像，要不要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知道，我的公司我是献给耶和华，我常常为我的工作去祷告。阿们吧。我的家庭也不是我非要在家里面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个家庭才要得胜，而是我在家里面常常祷告，我们有家庭的祭坛，甚至我们全家人像雅各全家一样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这个家庭这个工作它就是得胜的。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还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虽然我们必然得救，但是我们却不是得胜。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献祭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上帝让以色列人他们去献祭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从此以后你们早晨要献一只，晚上要献一只，天天都要献祭。所以献祭是以色列人的真正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去评价一个民族，我们去评价一个族群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很多指标，比如教育程度如何了，财富如何了，经济状况如何了， 这个政治状况如何了，军事能力如何了，我们这个叫综合国力，是吧？我们说，哎，他强不强？但是你注意，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评价不是这样子。上帝借着这些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刚强，你们要有力，你们要得胜是什么？你们有一个献祭的生活，阿们吧。你们天天献祭，你们就是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学这个宝贵的功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思。你不要按照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标准评价你就是你收入高不高，你这个职业在这个我们的普遍认识里面是属于高档次的还是低档次的，这是世界的标准。我们说你在你的职业，你在你的家庭，你在你做的事情上面有没有得胜，是在乎献祭是不是你的中心。如果献祭是你的中心，不管你收入高或者低，不管你做的工作是人看为高贵还是低贱，你都是得胜的。但是如果在耶和华面前的献祭跟上帝的相交不是你的中心，你还是软弱的，世界其实还在欺压你。因为你这个时候所做的一切，就像主耶稣基督做那个两个根基的比喻一样，说有个人盖房子盖得很快，但是他房子盖在哪里啊？盖在沙土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房子就垮了。但另外一个房子盖在哪里啊？盖在磐石上。什么叫盖在磐石上？就是我常常与上帝相交，我常常在上帝面前献祭，这个时候我就大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以色列的得胜你去看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甚至以色列当中的个人，你到底刚强还是软弱，都在乎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献祭的生活。所以献祭才是中心，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说讲以献祭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再去结合新约圣经，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看得什么更清楚？我们说献祭为中心的精义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阿们吧。所有的献祭指向的是谁呀？指向的是耶稣。如果你不抓住以基督为中心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宗教徒，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宗教主义者，就是我们很注重宗教的形式，很注重宗教的礼仪，然后我们抓不住精义。所有的精义，主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跟以色列人跟我们都讲说，整本圣经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对吧？这个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讲五种祭，这五个祭全部指向的都是基督。所以当上帝说你们要过以献祭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上帝在说什么？你们要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阿们吧。你们要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你的生活要福音化，你要让基督的福音充满你的生活，你在生活当中要定睛基督，要仰望基督，要效法基督，你的生活要过信心的生活。因为当你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信心来仰望基督，阿们吧。其实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其实我们说以献祭为中心的话，不用信心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用信心，你每天献一只牛献一只羊有什么用？我那个油还不如拿来吃了，我那个羊还不如拿来下小羊羔，我干嘛每天杀两只羊？这不是消耗我们吗？对吧？如果仅仅用头脑的理性，你根本过不了献祭的生活。何况我们说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相信羔羊的血流出来我的罪赦免了，这需不需要信心？弟兄姊妹，这不是用理性分析出来的，这是用信心接受的，阿们吧。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耶和华面前向献祭，我们就相信我们能得胜，这是信心，阿们吧。你没有信心你怎么去献祭呢？你根本做不了。其实一样道理的，祷告也是。你说你遇见什么难题了，遇见什么事情了，你说我祷告上帝，如果仅仅有理性的人说祷告有什么用，赶紧想办法，赶紧拿钱出来，是吧？赶紧去找关系，赶紧去打电话。我们说我们祷告完成了这一切，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跟谁打电话？跟至高的上帝打电话。然后我们有没有要资源？要啊。谁给资源呢？上帝给资源，阿们吧。所以谁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用什么帮助我们？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都是信心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以献祭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些看见。而且当我们说我们以献祭为中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也提醒我们，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 我要在上帝面前献祭。献祭不是上帝加给我们的一个重担，献祭是我们独有的尊荣。阿们吧。只有神的百姓才可以献祭，只有耶和华的子民才可以祷告，只有被基督的血洗净的人才能歌唱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吧。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敬拜，不要小看你的赞美，你不要说哦，我的声音不太好，所以敬拜的时候我小声一点。不要。你知道吗？有一些最伟大的歌唱家声音好得不得了，但是他没资格赞美上帝。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没有用基督的血洗净他。而你呢，你有资格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基督的血在你身上，因为上帝的恩在你身上，因为你有资格向上帝献祭啊。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要赞美上帝，我要向他祷告，我要和圣徒一起聚集来赞美他，来领受他的祝福，这是大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以献祭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才是丰盛的生活。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说过，说盗贼来无非是干什么呀？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怎么更丰盛？以基督为中心。怎么更丰盛？以在上帝面前的献祭为中心，把你的祭坛建立起来，你就更丰盛。你的家庭祭坛建立起来，不是你家里面加了一个负担，是你家庭生活更丰盛。你在职场上把祭坛建立起来，你的职场更丰盛。你的人际交往社交，你把祭坛建立起来，你的社交更丰盛。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我们说以献祭为中心，我们要讲这五祭的时候，你先要看到这一点，你先要明白这一点。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专门来看看这个赎罪祭，要专门看看赎罪祭。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简单说过，如果大家去看摩西五经，讲献祭这方面讲的最清楚的是立位祭，而立位祭它里面讲五祭的次序和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讲五祭的次序不一样。立位祭一上来就讲献祭，但是立位祭第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素祭，第三个是平安祭，第四个是赎罪祭，第五个是赎愆祭，这是讲解。但是献祭的时候先献的是什么呢？先献的是赎罪祭。先献的是赎罪祭。那你说梁弟兄，为什么上帝有这个不同的次序呢？其实我们说我们很好理解。怎么理解呢？立位祭它开篇从第一章讲五祭的时候，按这个顺序讲是从基督的角度讲的。因为我们说的燔祭代表什么呢？代表在上帝面前全然的奉献，全然的委身。所以基督在为我们赎罪之前，他是全然顺服上帝的。阿们吧。是在永恒之中，他就跟圣父制定了救恩计划，他甘愿来为我们死，所以他不是先死的，他是先顺服，他是先全然委身在上帝面前。然后素祭预表什么？预表基督完全的人性，全然的顺服。所以基督有一个全然对上帝的顺服，然后才到什么？到平安祭。平安祭讲的是什么？神人和好。神人和好就是基督来做让神和人和好的工作。然后我们知道基督事工的高峰在哪里啊？在十字架上，在那里他献上什么？赎罪祭、赎愆祭。那么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来，能不能先来燔祭啊？我们来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赎罪的问题，是要把罪给洗干净。所以你去看，连大祭司他的高利的仪式献的第一个祭都是赎罪祭。以色列人讲解关于这个五个祭的时候从燔祭讲起，但是献祭的时候是从赎罪祭开始。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讲这个。所以那么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赎罪祭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知道说赎罪祭它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意涵。讲到献祭，我们刚才也讲了，所有的祭都跟基督有关，然后所有的祭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如果祭跟你没关系，你就很危险了。阿们吧。所有的祭都跟你有关，所有的祭也跟基督有关。所以我们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去看。首先我们看看赎罪祭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赎罪祭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说， 连大祭司他要高利的时候先要献赎罪祭，为什么？因为神和人之间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是罪。神和人之间有一个鸿沟，有一个深渊，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呀？是罪造成的。所以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而上帝给我们解决罪的问题的方法和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人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如果我做错事情了，一般人想怎么办？哎呀，我不小心把你的钢笔搞坏了，然后呢我怎么办？我赔给你，是吧？我打痛你了，我不小心我生气打痛你了，我们一般想怎么办？我要道歉，然后呢你打回我，是吧？你打回我。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因为看那些什么武打电影，然后小孩子就喜欢模仿嘛，哈，降龙十八掌啊，当当当，然后棒一下把小朋友一掌推到地上了，然后哇哇哇在那哭，然后赶紧，这是我的好朋友，我赶紧扶起来，扶起来也不行，他还在那哭，然后着急了，怎么说，急了，我自己急了就说，要不你打我吧，是吧？这就是我们的方法。我们觉得如果我犯罪了，如果我得罪别人了，我就补偿，是吧？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方法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他说你献祭，你要让一个羔羊来为你赎罪。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告诉我们说，罪的问题根本不能靠赔偿来解决。哦，那基督徒不需要赔偿了吗？不，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啊，上帝还讲得很清楚怎么赔偿，这个要赔原数再加五分之一，那个原数要加四分之一，甚至这个要四倍，那个要五倍，上帝是讲得很清楚。但是赔偿不能赎罪，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赔偿不能赎罪。你损害了别人，你伤害了别人，当然要赔偿，但是罪的解决不是靠赔偿，而是靠什么？靠献祭的羔羊，要靠献祭的牛犊，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献祭的时候，而且他一定要祭牲，要怎么样子啊？血要流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总结说，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基督教告诉我们说，罪怎么解决？是靠着献祭的赎罪的祭牲，他的血流出来，让我们的罪干什么呀？得赦免，而不是用赔偿解决。这就是赎罪祭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是世界上面其他宗教都没有的，其他文化都没有的。其他的宗教文化都是教你补偿，教你修炼，同意吧？你之所以犯罪，因为你品德不太好，你把品德修炼好，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你把品德，所以我们的孔老夫子都讲说，我七十而不逾矩，意思是什么？说我在七十岁之前呢，我经常犯规，我经常做过头的事情，经常做不好的事情。到了七十岁了，我终于做到不逾矩了。其实这个话我觉得都有点骄傲，也可能七十岁太老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是吧？做不动了，而不是说他真的不逾矩了。我们说，即便他能不逾矩，不解决问题的。阿们吧。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有一个人原来做了杀人犯，杀了人，他说我就杀这一个人。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杀过人，你们不能说我是杀人犯，对不对？可不可以？不可以。你杀过人你就一直都是杀人犯了，阿们吧。你不能说我杀过人以后，从此以后我天天扶老大娘过马路，哦，我每天都扶一个，每天都扶一个，一年扶365个，你应该说我是好人，能不能？不行。而且法官抓到以后还要怎么样子？还要判你的刑，还要入你的监，对吧？所以罪怎么解决？罪根本不是靠好行为去把它弥补的。罪怎么解决？罪是靠羔羊的血来洗净，是赎罪的，阿们吧。所以你要解决罪的问题要找谁啊？找耶稣。你在你自己里面找，永远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但是你去找耶稣，耶稣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就是那个赎罪的牛犊，把你的罪都担去了，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赎罪祭当中的我们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赎罪祭把我们的罪归给基督，把基督的义算给我们。所以你注意，在这里面讲到赎罪的时候，其实他特别强调有一点，就是经文当中特别强调一个什么呢？特别强调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要按手在赎罪的羊羔的头上。按手什么意思？按手什么意思？把手按在上面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把我的归给他，把他的算给我，你知道吗？这个就叫归算，就是我的罪 归在羊羔身上了，归在公牛身上。所以赎罪祭一定不是说只是把一个羊牵过来杀了血流出来就行了，不是把一个牛犊牵过来杀了血流出来就行了，祭司必须做一个工作，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这就表明归算，这就表明归算。所以我们的罪归给羔羊，羔羊的义归给我们。你说梁弟兄，这个归算这是你自己发明出来？不是我发明出来，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全部都读，我鼓励大家你们自己回去去读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特别多讲归算的，就我读几节给大家听。罗马书四章三节，这是讲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看算出来了对吧？然后那么第二十二节这个又讲到说这就算为他的义，然后二十三节说算为他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你看到吗？所以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我的罪归给基督，基督的义怎么样子归给我或者算给我，这叫归算，这叫归算。所以你要看，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呢，你越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越安息。你我稍微讲多一点点神学知识，因为不少弟兄姊妹在这点上不明白什么叫归算。天主教的救恩观是注入的义，我们基督教的救恩观是归算的义。你说注入和归算有什么区别？注入的义就说你这个人是个器皿，基督的义呢注到放一点到你里面，然后你要干什么？你要把它培养出来。如果培养的好怎么样子呢？你就上天堂。如果没培养好，糟糕了，你就得救不了。所以注入的义是没有得救确据的。所以天主教徒，诚实的天主教徒，没一个人敢讲说我一定上天堂。基督教呢？基督教我们就敢说我一定上天堂。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按手在羔羊的头上的时候，我的罪怎么样子？全部都算给基督了，而基督的义呢，全部都算给我了。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真的能注入义，你培养出来的义能不能比得了基督的义？比不了。而基督的义全部都算给你了，请问你有没有资格上天堂？如果基督的义都算给你了，你还没资格上天堂的话，天堂就空空荡荡了。阿们吧。你培养出来的那些东西，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最好的义在上帝面前如同破布一样，你拿着破布能上天堂，我拿着基督最荣美的圣袍，我居然上不了天堂，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基督教就宣告说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什么意思？我就一定上天堂。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义算给我，而我的罪呢全部都归给基督了，基督的义全部都算给我了，同时全部算给我，也同时算给他，算给一切信他的人。阿们吧。我们刚才带给大家简单读，我鼓励大家你们回去好好读罗马书第四章，说那个义不单算给亚伯拉罕，也算给一切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算给我们，算给我们，归算给我。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是赎罪祭当中的我们。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说赎罪祭当中预表的基督，我们刚才只是读了后面一小段，然后你们如果去读利未记的话，利未记特别强调，强调什么呢？献祭的祭牲一定不能有残疾，没有残疾的牛犊，没有残疾的羊羔，没有残疾的公山羊，没有残疾的母绵羊、母山羊，他特别强调没有残疾。所以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就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全然无罪的，他是完美的，他就是因为完美他才能做我们的赎罪祭。阿们吧。如果他不完美怎么救我们？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我欠债，然后欠了很多钱，然后还不清，关监狱了。关了监狱，我认识一哥们儿，特别有义气，一听说兄弟你怎么进来了，我说我欠钱呢。欠多少啊？欠100万。他说我帮你，有用吗？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很感动你这么有义气，但说实话你怎么也在这儿呢，是吧？他我欠了300万。我说你300万，我欠100万，你那300万都还不清，你来帮我还有用吗？没有用啊。谁能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是监狱里面的人还是监狱外面的人呢？一定是监狱外面的人，而且这个人还要有能力哦，是吧？说我有一个好朋友特别爱我， 然后听说我欠了100万，天天哭，但他兜里只有10000块钱，行吗？他只能哭了，因为那10000块钱解决不了问题。阿们吧。所以基督是无残疾的寄生，他是完美的，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是完全公义的，所以他有能力有资格帮我还清罪债。阿们吧。所以上帝才特别强调，以色列人你们献祭时候不能有任何的残疾。你如果那个羊瞎了一只眼，能不能拿来献祭？不能，你自己吃就好了，对吧？如果那只牛瘸了一条腿，能不能拿来献祭？不能，你自己拿来用就好了。你要献上的一定是无残疾的。为什么？因为它预表基督的完全。只有那位完全的义者才能替我们这些罪人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基督的完全还是我的完全？真的是基督的完全吗？确定吗？100%吗？100%。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我得救100%靠基督100%的完全。所以我的软弱能不能让我下到地狱里去？不能，因为我得救根本不靠我呀。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基督像一艘大船，然后你上了这个船，这个船你在船上可以睡觉，你在船上可以做事情，然后这个船太结实了，太稳固了，然后一路就把你带到目的地去了。阿们吧。在这个船上有运动健将，哇，可以游泳，连游5公里，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船上有一个小婴孩，就是妈妈抱着还生病，但是只要上了这个船，请问这个运动健将和这个小婴孩是不是同时都能到达彼岸？为什么？你说那小婴孩丢水里就淹死了，为什么他也可以到对岸？因为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那个船，对吧？那个船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得救是完全靠耶稣呢，还是一部分靠耶稣呢？我们是完全靠基督的完全，所以我一定得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焦点就不是这个人表现要不要好，你的焦点就是这个人接受基督不接受。他只要接受基督，他就有永生了。阿们吧。他只要上了这个船，哪怕他病殃殃的，哪怕他在船上撒野，哪怕他船上很多糟糕的表现，但是只要上了这个船，他就能得救。阿们吧。当然我们不希望他在船上撒野，我们不希望我们表现得很糟糕很软弱，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生活啊？献祭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所蒙的恩和我们的行为我们是相称的，对吧？但是我们的行为不能导致我们灭亡，因为什么？因为赎罪祭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完全的基督。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这个寄生，我们说这个寄生啊，它就是一个桥，我们说叫福音桥，对吧？当祭司按手在这个寄生的身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寄生就达成了神和人之间连接的桥梁，对不对？把上帝的祝福带给我们，把人的罪归给了这个寄生，把人的软弱在赎罪祭里面彻底的洗净，然后我们就跟神怎么样子和好了。所以神和人之间有几道桥梁，神和人之间有几道桥梁，弟兄姊妹，我问多一遍就不敢说了，有几道桥梁啊？只有一道。主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阿们吧。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对其他宗教的人士我们是尊重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越尊重他们，我们越看到他们对人生的思考，我们越要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他们就宣称说，干嘛非要信耶稣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是吧？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通天堂有几条路啊？一条叫什么？叫耶稣基督。你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永生，你必须信耶稣才能上天堂。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讲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叫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其实原来很聪明，他爸爸其实原来去这个，他爸爸是个矿工，对他教育很严格，希望他将来做律师，所以不是今天律师才赚钱哦，律师一直都是很赚钱的。所以他爸爸就希望说，你这么聪明，好好给我学习，将来做个律师。结果马丁路德学习也非常好，有一次他在树下躲雨的时候，就是下雨了，他跑到树下躲雨，突然有闪电闪下来，闪在他旁边，哇，马丁路德那时候吓死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心灵很受震撼，很受震撼，他那个时候突然感受到那种死亡的恐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丁路德这个时候就跟上帝去祷告，跟上帝祷告，然后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样子。然后跟上帝祷告以后，他这个时候有一个感动，他说我不要再去做律师了，我要进修道院，我要去侍奉上帝，这个心好不好？好。但当然是有一点害怕，所以不管他爸爸怎么反对，他就去做了一个修士。但是做了一个修士，马丁路德不开心。怎么不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在福音的认识上有很多的错误，所以他苦待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能得救，虐待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得救。然后他又跑到罗马去拜访那些名人，那些古迹，他去越接触那个罗马教廷的高层，他越失望，因为发现那些人贪财，发现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马丁路德就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痛苦。但是很感谢主，这个时候圣灵引导他，让他去做圣经教师，因为他真的很聪明。然后他去教别人圣经，他的老师看了马丁路德，你再这样下去，我怕你把自己折磨死，这个不要再折磨自己，我这个有课要上，你去帮我上课去。上什么课？帮我去讲加拉太书，帮我去讲罗马书。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罗马书前面一讲到因信称义，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哇，马丁路德那时候好像被第二道闪电打中了一样，他突然，是哇，我们得救是靠信心，不靠行为啊！哇，他整个人生开始改变。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开始，阿们吧，就是宗教改革。当然，马丁路德之前已经很多人在做铺垫，但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把基督为我们死这完全的福音阐述的清楚的时候，整个世界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马丁路德还做翻译圣经的工作，因为原来圣经只有拉丁文，他翻译成德文。所以直到今天，虽然今天的德国已经不太像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的信仰很多地方都衰落了，衰落得非常厉害，但是今天的德国人，你去问他，历史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他们都承认一件事情，他们说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重塑了德意志这个民族。如果没有马丁路德，没有今天的德国。当然德国有很多问题，你们的德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你都算马丁路德头上，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吧，对不对？几百年前的人你都冤枉他，这有点不太公平吧。但是马丁路德真的把一个蛮荒之中的民族把它改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发现了一座桥，那个福音的桥能够把人和神连通。所以他的改变可不仅仅改变德国，影响了整个世界，这就是赎罪祭。所以我们献的第一个祭就是赎罪祭。你知道怎么解决罪的问题，那个最影响你，那个最压制你，那个最拦阻你的东西就可以拿掉了。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背着罪的大石头往前走，走得快吗？走不快。走得动吗？走不动，最后还要掉在网罗里。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把那个大石头拿掉。怎么样子啊？信耶稣得永生，把你的罪归给耶稣，他的义怎么样？算给我，从此我的生活大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赎罪祭，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赎罪祭它的宝贵，一定要看到赎罪祭指向的基督，一定要看到我们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然后这无残疾的祭牲把我们的罪解决了，把他完美的义归给我了，所以我的良心站立得稳，因为我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义人。阿们吧，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看翻祭。因为在我们的出埃及记二十章这里呢，上帝吩咐这个大祭司高利的时候，先献赎罪祭，献完赎罪祭就要献翻祭。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翻祭，好，看一看翻祭。我们把这个翻祭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9章，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29章我们从第15节读到18节，15节我们读到18节。 出埃及记29章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这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燔祭，我们如果你看前面的话，就是先献了赎罪祭，然后就献燔祭。你注意燔祭和其他祭很不一样，为什么很不一样？其他的五祭当中另外的四祭呢，它都有一点东西留给祭司，比如说肉留给祭司，腿留给祭司，特别是那个素祭它是不会烧掉，那个素祭是摇一摇，然后或者举一举，然后就归给祭司，所以总是留给人。但是燔祭呢，是这个燔祭牲全部烧掉，一点都不留。那它预表什么？所以我们说燔祭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就预表，我们先看看它预表的基督。燔祭在这方面它首先预表基督在上帝面前那种全然的献上，全然的顺服，全然的忠心，就是我什么都不留。烧掉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人一般的观念说烧掉那叫浪费，是不是这样？像说一只羊全烧掉了没人吃，这叫浪费？不，在献祭里面烧掉的是什么？意思是给了上帝。所以当燔祭全部都烧掉什么都不留的时候，意思是全然给了上帝。所以这里面首先我们说燔祭它就预表基督在上帝面前的全然委身，基督对上帝的全然忠心，基督对上帝的全然顺服。所以我们说在利未记讲五祭的时候，他讲解的时候先讲燔祭，因为这是讲基督。基督若没有这种全然的顺服，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阿们吧。如果基督没有全然顺服，就没有后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说燔祭就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的顺服上帝，而且是全然火热的顺服上帝。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是献给耶和华什么呀？馨香的什么呀？火祭。燔祭是用火的，其实以色列人所有的祭都是用火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按手，对吧？刚才读的经文要按手在这个羔羊上面，要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归给他。然后但是燔祭这里面他特别强调就是这种全然的顺服，全然的委身。我们说我们去看基督的全然顺服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什么影响？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认为顺服是主动还是被动？被动。我们一般观念认为顺服是积极还是消极？消极。但是基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基督把顺服重新给我们定义了，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顺服。如果一个人的顺服是消极的，是被动的，是甚至是被迫的，这个不叫顺服。真正的顺服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积极主动的。而且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一般的观念是认为说顺服，我顺服他，我们一般的观念是认为他高我低，同意吧？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圣子和圣父之间，圣子是不是次等的神？不是。基督和圣父是同权柄，同荣耀，同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又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当他全然顺服天父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顺服根本不会让你被贬低，恰恰相反，悖逆的人他是高贵的吗？悖逆的人才不高贵。阿们吧。悖逆的人表明他被什么抓住啊？表明他被罪抓住。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一个人越能顺服上帝，表明这个人越什么？越尊贵。你看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天然的观念大不相同？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顺服是积极主动的，真正的顺服让人高贵，而且真正的顺服是火热的。阿们吧。我顺服上帝的时候是非常火热，我心里火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定十字架。我们说你看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你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角度是他爱我们，阿们吧。 他深深的爱我们，十字架这么重大的痛苦，这么大的艰难，跟上帝全然隔绝，然后上帝所有的愤怒咒诅都落在他身上，他都愿意，表明他爱我们深不深呢、啊？太深了，他对我们爱的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但这只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角度你一定要看，主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是因为他顺服天父。阿们吧。他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全，他不是仅仅眼里面只有我们，不是他心里面只有我们这些人，他心里面还有天父，还有上帝的旨意。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我们的主基督，比如说他十架七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渴了。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圣经上面记载，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你注意，耶稣说我渴了，这里面讲说因为什么？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是为了让上帝的旨意成全，所以我要说我渴了，然后让人把醋递上来。因为上帝原来预言了，上帝讲得很清楚，那个被钉的十字架，那个受苦的弥赛亚，被钉的弥赛亚，他要说一句话，他要说我渴了，他要有醋沾他的口。耶稣为了让上帝的旨意成全，所以他才钉十字架。所以他钉十字架是两面，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经常只强调一面，所以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对吧？有些基督徒说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你不要讲人，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讲的基督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一样。但另外一些基督徒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因为爱我们，就是因为爱我们，就是因为爱我们。其实要把两样怎么样子、啊、放在一起，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深深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因为他全然顺服上帝。阿们吧。所以你要效法基督的时候，两方面都要有，对不对？你又要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要爱人如己。阿们吧。这才是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主基督，他把自己全然献上，他全然顺服上帝，他向上帝全然忠心。所以主基督他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等一会儿我们讲到结束以后，我们不是还会念那个主祷文，主祷文开头怎么讲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翻祭的精神。我祷告的时候第一步还不是献赎罪祭哦，弟兄姊妹，我祷告的时候第一步献的是翻祭，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愿神的名被人尊崇，愿上帝的国降临，我的焦点都在神那里。阿们吧。所以主祷文的次序和立位记五记的次序是完全吻合的，回头你再仔细去看，真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居首位，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翻祭预表基督。其次我们说翻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我们看到主基督他对上帝是全然顺服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看到说，其实这个翻祭也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为上帝而活。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真正有意义。当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人生开始有了新目标。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这个世界给你提供很多东西，但唯独有一样不提供，为上帝而活。阿们吧。你读了圣经你才晓得说我应该为上帝而活。当我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这个时候我的生活目标是高还是低？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小看基督徒，你不要小看你基督徒的身份，也不要小看其他基督徒。我们有时候看到其他基督徒，哎呀，这个行为不好，哎，那个说话粗俗，这个才懂一门外语，我懂三门，哎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轻看了弟兄姊妹。不，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说领受了圣经说我要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正在追求最崇高的人生目标的人。阿们吧。 比很多思想家，比很多文学家，比很多政治家，比很多人尊崇的英雄都要高。阿们吧。当一个人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的时候，请问这个人能不能低贱苟且？他不能。但基督徒有没有低贱苟且的时候呢？有。然后我们低贱苟且的时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我们谨记这个人生目标的时候，还是我们忘记这个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就开始，哎呦，今天赚了多少钱，哎呦，今天要，我想吃什么好吃的，现在我看钱包里的钱不够，我就开始抱怨上帝，主啊，为什么不把那个汉堡给我，是不是？其实我们忘记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变低贱。只要你记得说，我是神的百姓，我要为上帝而活，你就是一个高贵的人，不在乎你的社会地位高不高。阿们吧。你看到这个社会会说，这个是低端人口，那个是高端人口，你看你住哪里啊，哦，你住那个小区，哦，那个小区很便宜的，不值钱的，哇，你住哪个小区，哇，高档富人区，十几万一平米，哇，你很高贵。不，基督徒要看清楚，我们死的时候能把房子带走吗？我们死的时候能把钱带走吗？都不能。所以我怎么高贵？我以爱上帝、服侍上帝、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就是高贵的人。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这些人，这些效法那些信心伟人的人，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甚至被人逼得到处漂泊流荡，但是为什么世界逼迫我们？希伯来书说，因为我们本是这世界什么不配有的人。当你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你就成了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不是你赚了很多钱就啊，我钱多得不得了，世界首富，所以世界不配拥有我，不配的。你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到了，世界说你依然是我的人，你一点都不高贵。但是世界会说，哇，这个人没有多少钱，这个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这个人是为上帝活的，这个世界容不下他了。所以世界有时候逼迫你，对吧？因为世界容不下你了，你明白吗？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的灵魂才开始闪闪发光。圣经上面讲说，这个世界是幽暗遮盖世界，黑暗遮盖万民。所以只要你不为上帝而活，你还是在黑暗里走。但是当你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你的灵魂开始发光，甚至闪闪发光，真的就是圣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样子，说看哪，耶和华荣耀的光要显在你身上，因为你为神而活。阿们吧。所以我们要献燔祭，就是我为上帝活，我不要为世界活。当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们整个人生就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胜世界。我们怎么得胜世界？我再讲，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多时候也不表现得胜，为什么？因为我们问的问题都不对。很多基督徒会问主啊，为什么你不把这件事情给我搞好？为什么你不让我生在那样的家庭里？为什么你不给我多一点钱呢？你知道我现在缺一套房子，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三个孩子，然后我一套也不够啊，是吧？我得弄三套房子，我很累的。主，你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你给套房子给我多容易啊，你就是不给我，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你为什么这样不爱我？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很苦。但是我们要反过来再问，问另外的问题，问什么？主啊，我可以怎样为你活？我可以怎样为你献燔祭？我可以怎样为你大发热心？当你问后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变了。你问前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在马拉，我们之前讲过马拉，对吧？马拉的水是什么？苦的，能不能喝？喝不了。我们刚才那些话是不是都是带着苦味儿，而且特别苦，还又酸又苦，还带着汗臭味儿，甚至脚臭味儿，是不是很难闻的？但是当你说主啊，我怎么样为你而活的时候，你这个话说出来就带着馨香之气，带着天国的香气。这个时候你从马拉去到哪里啊？去到以林了。以林有什么？有十二股的泉水，有七十棵的棕树。阿们吧， 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献了燔祭，他为我们把自己全然摆上。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接受了他的燔祭以后，我们人生大不一样。所以当主基督从死里复活，其实他就在宣告一个事情，关于世界，其实他在宣告两个事情，一个这个世界一定有结束的一天，第二个主基督在宣告，我呼召了一群人要来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结束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个世界结束？主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意象呢，还是一个确定的日子？那是一个确定的日子，一定有一天耶稣突然降临，整个这个世界结束。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世界都被结束，新天新地降临。但是那个是基督的大得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能不能得胜？可以。基督在教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能够得胜。我们怎么得胜？我们为上帝而活，我们为上帝而活。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世界会给你成千上万的生活方式，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但是成千上万的生活方式没有一种方式是教你为上帝而活，对吧？他会教你过简约的生活，他会教你过奢华的生活，他会教你过一个宅家的生活，他也可以教你过一个旅游的生活，他可以教你去过一个跟人结婚的生活，也可以教你过独身的生活，他可以教你过浪漫的生活，也可以教你过踏实的生活。但是唯独有一样他教不了你，什么生活？为上帝而活的生活。世界为什么教你那么多方法？因为所有那些方法都打不败世界，你依然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世界的囚徒，依然被世界牢牢的控制，依然被世界深深的伤害。但是当你为上帝而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一样了，你开始胜过世界，这个世界再也胜不过你了。当你在基督里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你的生活开始现燔祭，你开始现燔祭。这个时候你不仅是有一个得救的生命必上天堂，而且你开始有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为上帝而活。所以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挑战传道人说，梁弟兄，你总是讲啊，基督徒要得救而且要得胜，我也想得胜，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得胜呢？其实原因就在这里。真的，你要得救靠哪个祭啊？我们刚才讲的什么祭啊？赎罪祭。你要得胜呢，要靠燔祭，要靠燔祭。你仅仅有赎罪祭保证了你一定得救，如果你没有燔祭，你很难得胜。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失败的基督徒多不多？
多。
百分之多少呢？一定超过50%，甚至80%。为什么？因为很多基督徒不肯献燔祭。所以你去看保罗跟我们讲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在罗马书讲啊讲啊讲啊，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11章，几乎把因信称义相关的方面全部都讲完了。12章他开始讲生活，其实就讲得胜的生活了。然后一上来讲什么呢？我们来读那节经文，大家翻到罗马书12章1节，大家翻到罗马书，我们翻到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他讲完这些，你要献活祭，其实这个活祭就是我们的燔祭，对吧？然后他后面还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你才发现上帝的旨意真美好。你不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真吃亏，我做了基督徒真倒霉，早知道我是80岁之后再信耶稣，信了耶稣就上天堂，多爽啊，又得世界又得天堂，美得无比。我告诉你，这是魔鬼的欺骗。你如果80岁才信耶稣的话，80岁之前你一直被世界奴役，你很惨的，阿们吧。所以你越早信耶稣越好，阿们吧。我们很羡慕一些弟兄姊妹，哇，我们的有些小孩子几岁就信了主，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20岁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就信了主，我很羡慕，因为我工作以后快30岁才信主，所以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哎呀真好，是吧？所以我那时候刚信主很着急，你知道，因为也有世界的影响，因为一般人30岁人家都而立了，是吧？人公司都开起来，钱都赚出来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觉得，哇，我能服侍上帝多长时间呢？哎呀，其实那个时候也有爱主的心，对不对？就着急，说我怎么可以服侍上帝？这个心是主喜悦的。当你有了一个说我要为上帝而活，我要为上帝大发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世界从原来的压迫你变成了你手下败将。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原来被埃及人压迫，被法老压迫，现在他们开始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讲最后一个小故事。我们刚才讲过马丁路德，在马丁路德之前还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我为什么要讲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这方面特别明显的例子。奥古斯丁也聪明得不得了，但是奥古斯丁他的妈妈也是个基督徒，而且很爱主，但奥古斯丁非常聪明，但是被世界牢牢的捆绑，他生活很糜烂，他很10几岁的时候就随便跟人同居，随便去招妓女，然后你知道他聪明到一个地步，18岁可以在大学里面做教授，而且那个时候全世界就没几所大学，你知道吗？不像今天全世界大学到处都是，那时候全世界没几个，他不到20岁就能做大学教授，你说聪明不聪明？然后他妈妈是基督徒，你知道奥古斯丁做什么吗？奥古斯丁做一个摩尼教徒，专门跟他妈对着干，你说他妈妈难受不难受？我从小就为你祷告，你就是不做基督徒，还要做摩尼教徒。但是他妈妈就一直为他流泪祷告，一直为他流泪祷告。然后他这样的生活也持续，一直持续，但其实他心灵很空虚。结果有一次圣灵去感动他的时候，然后说拿起来读，让他去读圣经。他从那一刻他开始悔改，他归向上帝。归向上帝以后，奥古斯丁就有一个特点，他归向上帝，他就开始火热的为上帝而活，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为上帝而活重要。所以这个人就成为影响西方世界，也是影响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神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到今天还影响，甚至他的神学思想是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候能够宗教改革的原因。因为马丁路德他们那时候要宗教改革的时候，要查那些神学家的书籍，一查发现，哇，奥古斯丁好多道理他那个时候都讲清楚了，为什么我们把它丢了？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们不再受世界捆绑，而且我们成为什么？我们成为世界胜过世界的人。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应该是如此。弟兄姊妹，你去看，特别从去年的疫情开始，你看到魔鬼在全世界正在精心的布局，而且在加快推动他的黑暗计划，同意不同意？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我们不是仅仅戴口罩，我们不是仅仅担心这些东西，你看到魔鬼在加快的时候，我们干什么？我们要加力。阿们吧。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彰显基督的得胜？怎么去拯救灵魂？怎么去胜过魔鬼？为谁而活呀？为上帝而活。在水里面为上帝而活，在基督里。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发光，我们就成为抵挡魔鬼诡计的中流砥柱。一个一个的基督徒起来为上帝而活，为上帝而活，我们就在拓展神国度的境界，然后就把魔鬼的黑暗势力往后推，你知道吗？所以主导文说愿神的国怎么样子啊？降临。怎么降临的？就是这样子，我为神而活，我为上帝而活，所以我的家是光明的，我的工作是光明的，我的社交是光明的，我跟人的交往，我去对邻舍的关心是光明的，这样光明的国度就要拓展。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开始大不一样。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让我们这些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可以活过来，我们成为神的义人，成为神的子民。 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为我们献了燔祭，就是你全然热心的顺服天父，全然不顾一切的为天父而活，你就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这些在你的赎罪祭当中，在你的宝血当中有份的人，我们也要为上帝而活，如此我们就能胜过世界。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牢牢抓住这得胜的秘诀，我们就可以常常献上我们的赎罪祭，常常献上我们的燔祭，我们就更新成长得力，我们就荣耀我们的上帝。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啊！之后我们还要分享的其他的三个祭，愿主你使我们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让我们信心得以更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